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真正的信仰，它一定有内容，但是内容一定要透过形式来表达。
我为人也好像很像个基督徒，只限于那个场所。
那个馨香一直往上飘，神就闻到了这个馨香。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现在是饭桌迷思三人组上线，我们是饭桌下半场，正在进行关于教会礼仪的迷思。那我们先跟两位打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阳光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迷思二啊，关于教会礼仪的迷思二。迷思二是这样的，教会礼仪是人力而非神力。哎，这个迷思啊，有点跟第一个好像有点意思啊。迷思一说到教会礼仪重要但不必要，但是呢，现在就说好像教会礼仪不重要也不必要啊，这个迷思所表达的，
因为那是人力的
啊，因为是人力的。你们怎么看这个迷思？
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一个问题里面已经有阐述，就是我们不能说教会的所有的礼仪的细节都是神力的，那我们起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要规矩的神，他是一个要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去敬拜他的神，这一点尤为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就随着历史的发展，教会自己凭着对圣经的理解，凭着圣灵的引导，也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就定立下来的这些礼仪呢，和神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不是单纯的人定的东西。
嗯，
对，这个第二个题目其实很有意思啊，它实际上是跟第一个题目有一点点对立的样子，因为第一个题目只是说它不完整，他还是承认教会礼仪的重要性的，对吧？教会礼仪是重要的，但是只是不必要。而第二个呢，就全盘否定了礼仪存在的价值了，因为它完全是人立的嘛。既然人立的啊，你可以定你的规矩，我可以定我的规矩。你今天可以到教会去敬拜，我也可以躺在床上敬拜。你今天可以穿着西装革履的敬拜，我今天也穿着睡衣睡裤或者拖鞋在家里敬拜。那这个里面就等于就是把礼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盘否定了。但这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天听起来好像好笑，但是其实我倒觉得比第一个现象更加越来越普遍。因为我们现在都号称什么异时代了，自由了，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思想我做主，我敬拜的方式我也可以做主。好像一些世俗的东西，世俗的文化也正在越来越严重的侵入到我们教会的内部。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例子好像极端，其实都存在。如果现在走到教会里面，其实大家看到那种着装啊，那些肢体行为啊，尤其是往后面想想，大家再想想在 Zoom 里面敬拜啊，我们甚至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现在的敬拜的形式，在家里的敬拜 Zoom 的敬拜和在教会里的群体敬拜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敬拜和我们老一代的敬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在第一个迷思里，我们都认为礼仪不仅是重要的，甚至它是必要的。那么第二个论题好像很简单啊，它不光否定它的必要性，连它的重要性都不要了，那肯定是不对的呀。这个我觉得这个结论是我们三个人肯定是一致的，但是呢它确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对
啊，刚才五月说到的就是疫情之后，因为疫情嘛，教会被迫关闭了一段时间，可能在海外吧，是关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大家就陆续的回到教会。但是呢很多教会的在线的敬拜的这个直播呢就没有停。没有停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呢照顾一些来不了教会的人啊，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呀，一些生病不能出来来教会敬拜的呀，还有一些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呢，他在他所处的环境里头不方便敬拜的呀，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从教会离开也就再没有回来啊，有时候还在线上。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情况。我们知道现在也有人开了所谓的在网上敬拜的教会啊， 包括元宇宙的教会啊，这都是一种新的形式。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神，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讲究礼仪的神，是一个讲究次序的神，是一个讲究我们要保持原状的神。在这个里面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被打散，散落在世界各地，他们2000多年没有自己的国家啊，但是他们完全的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虽然他们在对犹太教的信仰上是沦陷了的，但是可以说犹太教信仰的很多东西都完整的保留在他们的文化中，比如说安息日啊，比如说饮食习惯啊，都保留的非常鲜明。这我就看到了一个不同。我们华人哈，我们走到海外，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做融入主流。我们也要催促我们的孩子融入主流，我们也要着急的融入主流。但是以色列人恰恰和我们相反。我们现在不是说谁对谁错啊，我只是说叙述这个事实。以色列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是绝不融入。我们融入当地，融入当地的文化，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让我们更容易适应一个新环境。但是我们惊奇的看到以色列人的拒绝融入，他们适应的仿佛比我们并不慢。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现在纽约的犹太人是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要多的。他们在纽约那样一个对宗教毫无敬意的那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中，他们完完全全的得到尊重。没有人敢说他们是一群落后的人，他们是一群这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作为我们基督教，我们在一些地方上的坚持，尤其对礼仪的一些坚持，有可能是神有其他的心意在这里面的。与时俱进是很流行的一个词汇，但是能够保留保守，我觉得慢慢的我越来越品出其中的一些神特别的心意来。
对，因为第二个题目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是神力还是人力？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与时俱进呢？就是人，这里面有两个嘛，对一个不信神的人来讲，他压根觉得什么规矩都是人定的。而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讲，今天到底是相信不相信所有的礼仪当中有上帝的目的在里面，还是只是我们人靠着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去跟着感觉去走，用某种方式把我们自己的一个意思要表达出来，这是要分辨的。而且我刚才在想到下面一个层面啊，我们退一万步讲，我们就作为今天很多的教会礼仪是人设立，当然我是指极端例子啊，我个人不认为啊，即使是有些形式是人设立的，那我们要想想，都是我们基督徒被呼召以后，我们一生都在走成圣的路，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形式是有利于我们去成圣呢，还是让我们与上帝远离呢？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放弃一种礼仪的时候，它不是完全放弃所有的礼仪，而是它是进入了另外一种礼仪。它今天去放弃了教会礼仪，它是随从了一个社会礼仪。比如说很简单的穿衣服，你今天在教会里面说我要穿西装革履或者穿正装，是一个教会里面比较好的方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如果走到今天走到大街上，你看那个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很多的人一丝不挂，披几个彩条，那他在他同性恋里面也是他的一种文化，对不对？在里面也是一种礼仪。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不管怎样，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选择活在某一种的形式，某一种的礼仪之下，
就你逃不掉的，
你
逃
不掉
的。对，这个社会有它隐形的礼仪，对吧？
对，
你在这里可能觉得规规矩矩你受不了，那你出去，你崇尚的纹身呐、啊，你崇尚的酗酒啊，你崇尚的污言秽语啊，你崇尚的这个行为不羁啊，它也是一种礼仪啊。
对，它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礼仪。是的，
我正想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会认为礼仪是人创造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哦、其实我们观看在堕落的人类世界当中，所有的异教崇拜都是由人主动发出的。换句话说，就是 以人为本的，所以敬拜也是从人开始的。而且呢，由人出发创造出一个神明，然后呢，人再向自己设立的这个神明敬拜，就像人自己写了一个剧本，自编自导自演自赏。哎，所以很多宗教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不太了解我们基督信仰的人，他也认为哦，那基督信仰的礼仪也是嘛，既然是人设立的，那就可以随便更改。但是我们在上一节我们就在讲过哈，基督教认为是神来定义我们的礼仪，神来定义我们崇拜的意义。在旧约当中，神透过立约和以色列人建立关系，对吧？那个约的内容就是神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而且呢，律法指导以色列人正确的活在神的面前，包含我们上次讲到了建造会幕啊，还有献祭啊，还有节期啊，这些都代表以色列人可以透过遵行这种外在的行为来表达和神的关系，对不对？
嗯。
那同样呢，在新约的时候呢，神也透过教会，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教会成为神的代言，所以教会也是神设立的。那教会的各样礼仪也都照着山上的样式，也是由神设立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叫启示的信仰。什么叫启示呢？启示指的是上帝主动向人显明他自己，而且也表明神乐意和人建立关系。所以教会的礼仪是上帝主动和人建立关系的一个表达，所以他设立了教会的各样的礼仪，比如说耶稣基督设立了圣餐礼，他设立了洗礼。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教会的礼仪是神设立的，而不是人设立的。我想从这一点来讲出来。嗯，那我回到刚才阳光说的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刚才阳光说到一个概念，就说犹太人是不入乡随俗的，
拒绝融入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礼仪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意思，或者叫崇拜的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分别出来。叫做分别为圣，因为神借着礼仪，比如说在旧约，神借着圣洁的律法，表明了他们是一群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和那些敬拜假神的人完全就分别出来了。而今天呢，教会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对神话语的宣告，有祝福，有祷告，有提及三一神的特质，比如说借着圣礼，借着这个圣道，借着主餐礼，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救赎再一次重演啊，并且在盼望中得到真正的安慰。这一切都是一个分别，使得我们这些人和那些不信的和拜假神的人分别出来。
当然我们这个里头要注意啊，我们说我们与别人不一样，不是说我们要标新立异啊，你今天身上刺一个龙，我明天得刺两个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我们与你们不一样，就是在我这里神才是最重要的，我为了敬拜他，我就要按照他的要求来，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变换，这个就是我的唯一，这就是我的首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独特性就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对，我们说教会礼仪这个命题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是人设立的我就不必去遵守，只有是神设立的我才一定要去遵守。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也是神借着人的手写的，那教会的很多礼仪会不会是神要人来做这样的设置呢？我们从来不去做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只是在潜意识中就觉得只要你是人你就和我是一样的，那我没有必要去遵守你给我定的东西，这是完全是革命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革命的心态。好，我们这个迷思第二哈，我们就大概就把它展开到这为止。我们就知道教会礼仪是神设立的，而且呢，神希望我们借着圣道，借着圣言，借着敬拜的礼仪，使得我们被分别出来。好，我们来到关于教会礼仪的迷思三。教会礼仪的目的是教会行政运作行为，与个人灵修、灵命成长无关，或者是关系不大。
嗯
啊，
那么教会要所做的一切的事，我认为都是和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会众他的灵命成长息息相关的。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领着这群人来见证上帝，来颂赞上帝。 那么神把教会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灵命增长，怎么会无关呢？我认为它是完全相关的。
不，这个可能我在想到我们之前有一次聊呼召的这个迷思的时候，我们讲到圣职无关乎等级，但是呢教会也有不同的行政架构，对吧？
对，
所以很多人也就讲那是不是教会有不同的行政架构，那教会这些礼仪也就是跟这种行政的这个运作有关，而跟个人的生命没有关系。
这里我看到加尔文有这样一句话啊，加尔文他说崇拜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与上帝切合，其中他就说通过宗教的操练我们可以得到提升，直达上帝面前，凡圣道之宣扬，各种圣礼，神圣的聚集，以及教会的整个外在制度，目不为了让我们与上帝切合而设。那从教会的定义来讲，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是教会嘛。那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那在有一个聚会的时候，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它必须要设立一定的制度才能够运行。那运行如果说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品格的培养来讲，顺服带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要做到的。那在顺服的过程，顺服永远是要和代价放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代价就没有顺服，那如果不需要付代价也就谈不上顺服。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要看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制度，教会制度是不是就像刚才加尔文所说的，是有助于我们与上帝切合。如果说这个制度是有助于这个目的的，那我们就是要去，我们就是要顺应。虽然从表面来讲它就是一个人为设定的制度，但是这里面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我们就得去执行。我认识好多基督徒，有些包括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吧，我还认识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一辈子没有去过教会，或者很早很早期去过教会，但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啊，我读圣经就可以了。他们的长期的方式就是家人在一起，就或者夫妻之间在一起读一句圣经，从来不去教会。像这种形式可能不在少数，就我认识的人当中都很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啊，至少说在我个人的理解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利于去跟上帝建立关系。
嗯嗯
嗯，
对，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哈，就文化基督徒或者怎么样，其实一个人单独敬拜神，你是很难察觉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的。为什么？因为你单独敬拜神，你又是这个主席，你又是讲员，你又是会众，所以呢一切都你说了算，你也很难区分到底
是你还是诗班，
对，你还是诗班。所以你也很难区分那是自己的感动呢，还是在神面前的降服呢，还是因为有着自己的这个格调呢，你这些很难区分。所以这也是我们圣徒需要公共崇拜的原因。
嗯，对，我这么看这个事儿，就是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他留给了我们单独和他相处的时间，我们个人的灵修啊，
嗯，
我们个人的祷告啊，
嗯，
这都是我们和他单独相处的时间啊。那么神说你在第七天你们一起来敬拜我。
而且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教会的礼仪里面，他有献诗的，有做主席的，有服侍的，有各样的搭配，而且在这搭配当中我们操练彼此顺服，也操练那个谦卑。这就像我也参加过一点诗班的这个训练，就是我发现齁，就是我这个人喜欢 solo， 我这个人喜欢独自唱歌，就我就但是在诗班里齁，
你合不进去啊，
那个老师老说你声音大了，声音小点小点，
哦，对，是的是的
对吧，我们会想表达我们自己的，但是在诗班里，哪怕不是诗班，在合唱团里，他要听到的是十几个人唱出一个合一的声音。
没错没错。我就多说一句，我们诗班里有一位弟兄啊，那就是开过个人演唱会的，但是他在诗班里头被说的是最多的。
你唱的大一点小一点还好，就怕你唱到像我这种人 C 调唱成 G 调， G 调 C 调分不吭的，那更差劲。
好，我们很快进到下一个关于教会礼仪的迷思。礼仪限制了圣灵，让人成为挂名的基督徒。
这个指的是不是还是觉得这种只关注礼仪，完全的这个把自己的信仰生命交托在礼仪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偏见啊？
我想这个迷思背后是不是还代表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 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嘛。所以说既然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么我们就不要有这些条条框框，不要有这些人为的或者是这些形式的东西来表达。因为很多教会说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和诚实。
就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嘛。
我从不同的角度我都要去想一想，我从题目上都看出了是一种提醒。因为为什么这句话这个迷思会产生呢？因为这确实是有一定的现象。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有这样一个迷思呢，进入大众的心里呢，说礼仪限制了圣灵，让人成为光明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倒过来想想，有没有这样一个现象？有。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显得很好像很遵守礼仪，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换了一个人。我们现在常常有个口号叫周日基督徒，我们去教会的行为跟在职场的行为跟在家里的行为截然不同的时候，别人就把它两种现象当成一个因果关系来诠释了。当你把它当作一个因果关系的时候，说因为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所以他在家里面是那样，所以就会带出这样的迷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规矩很多的礼仪，到了教会里面啊，他只要符合了这个礼仪他就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在离开了教会，他在家里面不需要这个礼仪，所以他也不需要按照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的行为方式去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在这个迷思里面给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迷思，我们每个人都要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让这种礼仪去控制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礼仪的下面自以为是，说我在教会里面我穿的也得体，我说话也得体，我为人也好像很像个基督徒，只限于那个场所。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还有一个，也就是我在前面其实我记得就上半场啊，我们讲这个迷思的时候我也提到过，为什么当时那些人说教会礼仪是重要而不必要呢？那为什么慢慢这些人对教会的礼仪产生了一个反感呢？也是我们基督徒自己做的不好，慢慢把这个礼仪变成一个形式化，慢慢违背了初代教会礼仪的本质。我总结一下我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是迷思它一定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再往深里挖掘一下，为什么这个迷思会产生，这个迷思它产生的土壤是什么？那这个里面我们教会我们的基督徒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我们既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尽量的去往前想一想，能够把这个土壤也能够去换一下土，去改良一下啊。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固守在只是说我们基督徒去满足了这个礼仪我们就好，真的可能啊，这个迷思就会成为一个现象，用礼仪去代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真的就拦阻了圣灵的工作了。倒可能这个迷思看上去错的，但是却成为一个真正的事实。所以礼仪本身不会限制圣灵，而是人是不是在去遵循这个礼仪的时候，是不是拦阻了圣灵的工作，是这样。他穿上礼仪的一个袍子，他自己已经觉得我不需要圣灵了，我不需要神的工作。
对，我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就是合乎神的要求的这种敬拜啊。圣经描述是那个馨香一直往上飘，神就闻到了这个馨香。其实，在我们怀着非常敬虔的心，也用合乎教会的敬拜礼仪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真心敬拜的时候，是神和人同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人按着神的要求，怀着自己的心，鲜活的来敬拜神。那么这个里面，它的第二条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我们老爱拿和尚做比较哈，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把这个敬拜呢，当成是一种走一种程序啊，把它当成是完成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刚才五月讲的那样的一个周日基督徒的状态中去。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来教会呢？就是他既没有怀着 爱神的心来敬拜，他来教会干什么呢？他为了保住那张去天国的门票。这个其实和最深的认识救恩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的敬拜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是出于我们从内心里发出的对神的颂赞，对主恩的这样的一个回馈，这样而发出的。而不是说我们为了我们经常在很多这个世俗的葬礼上看到孝子贤孙跪一排，这个在那磕头，每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不一定的，他只是为了他的身份，他必须得做那个动作而已，而不是真的是从内心而发的。我觉得这个是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一部分的原因。
对，我觉得阳光说的很好哈，就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礼仪所代表的那个内容，只有外在的形式，那肯定就是一个照猫画虎的，就失掉了信仰的核心。比如说像清末的时候有太平天国，对吧，他就是自称为基督教啊。对啊，但是太平天国它只有基督教的形式，可是它在基督论和救恩论上它是完全错谬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仰。就不能你说我就是天父天
什么天兄
天
地的
天兄天，对，这些哦，你就是不对的。你就是，我觉得真正的信仰它一定有内容，但是内容一定要透过形式来表达。
对，
而那个形式就是礼仪，礼仪就是信仰内容的外在表达。
嗯，
而且礼仪是一个表现载体，信仰不能没有表现的载体，也就是外在。如果没有外在的形式，再近前的心你都无从表达呀，对吧？就像你说爱你老婆或者爱你先生，但是人家还是要从你实实际际的做出来的外在的看得到的行为来感受到你的爱的。
对，
我也想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样的就是礼仪限制圣灵让人成为光明的基督徒，突然让我脑子里想到一个有趣的场景啊。一个医生他上班的时候穿上白大衣，这个时候穿上白大衣的时候他就去执行他的医生的职业了，而当你看到这个人穿着白大衣的时候呢，你也马上脑子里想到他是一个医生，对吗？但是这个白大褂并不赋予这个人他做医的能力，换句话说，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没事，或者小孩子，或者一个根本不懂医的人，白大褂对他没有意义，白大褂穿上去他仍然不会看病，但是不等于这个穿了白大褂不会看病的人就可以说你医生也不需要穿白大褂。所以回到这个题目里面来，礼仪本身不会限制圣灵，限制圣灵的是什么呢？限制圣灵的是执行这些礼仪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内住。
嗯，
就是圣灵会帮助他更好的去表达这些礼仪，而礼仪不会去限制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工作，而是有助于他在里面工作。
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说关于教会的礼仪，其实礼仪的隆重与否、戏剧化与否，其实本身没有什么过错的，错的是对各种礼仪的认识的不正确，就对礼仪不正确的认识。
嗯，
所以呢，我们觉得在教会礼仪当中，我们确实要常常提醒基督徒礼仪所表达的这种信仰内容，
嗯，
信仰含义。嗯，
我们也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对这些礼仪的不正确的认识，有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或者我们的无心，但有时候这里面也蕴藏着我们的小心思、我们的不顺服以及我们的神学观念的一些错误。嗯，
好，那我们迷思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期待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